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好的，那个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欢迎今天来到一日两战哦，就很像很像职棒比赛哦，一天哦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打一场，两连战。我们史上第一次两连战，因为我觉得那个最近其实大事蛮多的，虽然这些国际大事可能台湾没有很重视，但是呢我不讲的话呢会塞车。但是呢第一个事情哦，我想趁这个机会哦，我们来讲一个我去年就看过一篇文章，其实那篇文章因为真的很重要，但呢台湾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我等一下会讲是谁。虽然那个人我常常痛骂他，但是这是他讲的这个大方向我赞成，不过呢他也是有一些地方我会批评一下。好，那我们先讲一件事哦，什么叫建立经济安全导向的政府呢？我讲的这个这篇文章是去年的在这个外交事务的11月12号这篇文章，它是两个，一个是 John Hopkins 大学，一个是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两个学者写的哦。他们讲的东西其实哦，他们写了很长一篇，但重点就是这样。第一，他说第一大家知道吗，后冷他们从 Jack Sullivan 去年4月22日就提出那个 Small Yard High Fence 的概念讲起，但是呢Jack Sullivan 在布鲁金斯研究所那个演讲呢，不是只是为了讲出 small 对中共要 small yard high fence 哦，他其实也不是只对针对中共，虽然说这概念就实际上就针对中共，但表面上不是，他只是在讲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做内外通盘考量哦。那做哪些通盘考量呢？那不是重点，但他只在讲说，不是我们要讲重点，他以 Jack Sullivan 那篇文章在提醒我们说，国家安全顾问出来讲，就是美国需要什么样新的国际经济政策，这在告诉我们说呢，传统国家安全顾问是搞什么打击恐怖主义哦，就是核武谈判等等哦，那是冷战时代的。但是现在呢哦，不只是 Jack Sullivan 哦，呢我刚刚就是我前面讲的嘛， Raimondo 戴奇哦，都需要去处理传统，如果是以前的戴奇，现在讲我们要把劳复兴美国工作机会，之前我前面之前前面以前讲过嘛，戴奇以前的贸易代表只是就是哦帮美国企业打开市场，贸易谈判不答应美国要求就修理你哦，有没有？那这是以前传统贸易代表。那商务部长呢，现在呢商务部长他的职责比较特别，可是呢现在商务部长最令人瞩目就是制裁嘛，看要制裁什么东西嘛。可是呢重点是什么呢？这篇文章重点说就美国现在制裁用很多，可他提醒大家哦，就是呢美国这个 Export Control 法其实是1949年建立的，他当初呢就是为了对付苏联这种跟你其实经济上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就呈现脱钩的地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资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对立，在军事上哦也在对抗的意识形态高对立军事上对抗的盟友。所以呢以前的这种出口管制呢很严格，但是他的执行起来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因为过去20年积极推动全球化，大家都缠在一起。可是呢美国现在能够用的这些工具呢，这些所谓的安全事务官员用的工具，或者是除了这个export control 以外，还有呢国防生产法，比如说疫情的时候的国防生产法，那个呢是授权国防部的军事官员呢能够不但控制工资物价，把整个经济呢为就是为国家安全所用，而且呢必要时候还可以没收民间私人财产。那这些东西呢，这些工具呢都有点太粗糙了哦，不适合现在这种大家都纠缠在一起，就是但现在这是但不适合这种全球化时代呢，大家的经济又纠缠在一起。可现在问题来了，大家也都意识到呢，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呢会被一些对美国不怀好意的国家当作武器 weaponization， 所以呢必须要进行防止。可是呢当你要进行防止的时候呢，又不能够扼杀到美国的竞争力，所以这就是这篇文章它重点要回答的问题，你怎么样兼顾两者呢？兼顾两者 OK。 所以他就说，第一我们要借鉴谁，日本做的最好。他说比如说当初10年前不是那个 船长詹其雄去撞日本这个海警吗？然后詹其雄被扣，中共就宣布禁止出口稀土，日本呢就改成找国内厂商，寻找替代厂商，所以呢他就已经把中国的稀土替代掉 60% 了。那拜登政府呢上任的时候不是有做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检讨吗？这个真的不错，半导体、医疗用品，然后电池，应该稀土，就这四个东西。可是呢这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重点就是呢，他说你们要学日本，日本呢，哦，他除了我刚讲这个东西，就把中国稀土替代掉六成之外呢，日本呢，他后来在安倍时代呢，就不对，他在内阁里面增设了一个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嘛，还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哦经济安全 promotion economic security promotion 的法案。那在背后之前推动相关的东西最严格的、最凶的呢，就是日本3A 的甘利明安保里先生。哦，甘利明对于他们当成也是为了防中共哦，然后呢在经济安全上呢哦，其实呢走的最远。那我刚刚讲了嘛，美国当年这种出口管制呢，我这边再举一个，这篇文章举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哦，说所以其实哦，这个美国当年出口产品有 40% 都要受这个进口管制的这个审查，然后呢他这个40需要审查里面呢有90呢都后来呢都被核准只能卖给就是对我们友善的国家、哦、有对我们友善的国家。好，回过头来重点是什么呢？那所以呢日本有个不错潜力，那他们就对于美国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就提出了、哦、一些建议。他说第一点呢，现在执行这个制裁这个 IBS Industry of Bureau and Security 呢经费，他们已经需要经费大幅增加，但是呢他还不够，他认为哦，应该要像 CIA 一样呢增加一个叫做 Economic Intelligence Bureau 经济情报局。因为呢他说你要搞清楚供应链啊，你不是像白宫成立一个临时的任务小组哦，对四个行业做一番调查就好。他说很多民间企业呢也对自己的供应商不够了解哦，那你白宫你的人力可能不足啊，产业知识不足啊，那你民间企业他也不一定也完全了解，就他可能知道一些商业你给我进货成本多少，他们都很厉害的采购能算他的成本，所以呢你也我要跟你买东西你也不可能给我抬价，可是呢我的供应商的东西从哪里来，他东西怎么做的，我自己并不一定知道哦。所以呢他说民间企业也不一定对自己的供应商或对自己供应商的供应商了解，所以美国要设立这种类似经济情报局，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目前白宫里面这个科学安全就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呢缺人缺钱哦，不行，国会的科技办公室呢也缺钱，就是都要补足。然后第三个东西呢，他甚至认为哦，我们不能只有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了。那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呢，目前据伯明上次的说法是只有剩下100多人嘛，有100多人，他不是只有分区域，有什么亚洲非洲，他有负责什么武器管制啊，哦，有负责国际经济啊，哦等等的，还有可能他有就有些其他国际货币国际金融的也有经济。他说根本要成立一个 Economic Security Council， 不是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哦，经济安全 Council， 就跟日本设立那个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样。他说这样的呢可以算是你可以是同一套人马但两套班子，就有些人呢他也同样隶属于国安会，他等于是底下要成立一个经济安全分支出来，把经济安全特别分别出来，然后呢他们呢有更多的人，然后你看他可以去指挥嘛，叫这个如果真的新成立一个经济情报局，叫经济情报局的人协调经济情报局的人或是商务部的人的运作哦等等的，因为他直接对总统负责，是总统的私人助理，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他的人选呢并不需要像国务卿国务院需要通过这个国会的审查。所以你看哦，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但台湾哦，台湾呢也有就是赖中强那个经民联呢，他们有一次呢开了记者会，就是由我们东吴大学的陈方宇助理教授，他有说呢我们应该要成立一个经济安全的政委。然后呢他那次呢诶这个概念我赞成哦，不会因为我常常批评他，可是呢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么这样一个东西你不被认为是个专家吗？他都从头都低着头念稿，都低着头念稿，这我觉得你有个笔记然后适当的时候底下看一下是可以的，而不是从头到尾都念稿。然后第二，我认为经济你出一个协调的政委本来就是协调，那你加一个经济安全这个方向概念我非常赞成，我非常赞成。但是老问题啊，我就想说嗯，你不是 哦，这个参加各种活动吗？然后呢，又能够跟人家合写很精彩论文哦，然后呢，又参加那个台湾智库活动场当引言人哦，宪法也谈，公民团体也谈，哦，性别认同也谈。不过你大部分都谈台湾政治，但是呢你也去《镜周刊》去之前帮他做这个讲美中台政治情势的。当然，我之前没有批评，所以我一批评人家觉得你是酸葡萄啦，你是因为你们在竞争弄，所以我都不讲话。我讲说，你触角这么深。那哦，听起来应该是很专业咯。那我就想请问你，你这个政委当然在行政院本来就有协调，问题是他就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记得我在讲伯明，我介绍伯明那集 podcast， 伯明有讲嘛？国家人会议情况不一样的，我直接代表总统来叫你各部会来开会。我们的总统要达到什么？你们要对我报，我某种程度上有权利指挥你，而不是只是麻烦大家来开会，我们讨论讨论。所以。你陈教授，你要建议的话，你不觉得经济部里就是行政里面设个政委，可能只是多了一层，没有效果吗？这要放在国安会吧？哦，要放，但台湾的国安会他没有能力去指挥部会，因为台湾的体制有点非驴非马是个问题。但是总统他能够直接通总统才比较重要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嘛，赖清德为了让大家保证他要遵守小英路线，国安会秘书长是谁？是吴钊燮哦，是吴钊燮哦。国防部长是谁？顾立雄。这两个人在小英时代就已经配合过，所以继续由吴钊燮当统筹去配合。他就算不能正式指挥 ，but 对吧？国安会秘书长重不重要？所以呢，应该要放在国安会里面，而不是放在行政院里面。所以呢，陈教授，你的 idea 我方向赞成，但是呢，我认为你要再微调一下。好。那所以这很重要，但我说了嘛，这东西要从不会那么快就弄好，所以我说短期内呢，你让这个郭智慧来当经长呢，就是我认为他是开局的，他以我们现在的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呢，要迅速的找一个集战力呢，一开始就要投非常好的好球的话呢，是可以的。可是我说了嘛，当其他问题来的时候呢，就像我说的这些问题，他这块他不太，他应该。他对他来说，他这辈子就是努力的把企业做大赚钱，牵涉到安全的。你看，他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很积极经营中国市场，也看好中共自力更生的能力。那当中共有敌意的来搞你的时候，哦，或者是对吧？他在继续对台湾不只是水果，如果他为了弄赖清德，他对比较严重的产业发动，就当然有人说他不敢了，他会伤到自己。好，他不弄电子业，那请问他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行业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出于他方法反制，让他，如果你反制的讲，说明他灰头土脸撤掉，说他可能找一个别的理由。那所以啊，你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机构，那你经长是不是应该要扛呢？所以我就丢出来给大家思考。那假如大家我影响力不够大，可是你越多人把这声音传出去，哎 ，either 我们就真的是让政府知道哦，我们也要设立这种经济安全体制，因为呢，短期内我们不能跟我一样假设说中共在几年就不行了，你要假设中共还会长期存在。他会持续对台湾做很多动作，而且他不会直接打，所以呢，他用这个文招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挡？我们当然要有一个类似一个综合性的体制啊。所以我刚漏讲一点，日本哦，日本也是这个有这个经济安全保障大臣，然后呢，就是安倍是这样哦，安倍就从各个以前的各省，就以前政客指挥不动的各省呢，拉最精英的人来当他的，有点像。他的总理的这个私人幕僚，当总理的个人幕僚，所以呢，安倍真的是相当程度强化了总理我的这个权力，就仿照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体制。那当然，日本的内阁制哦，他这样做问题比较不大，因为本来内阁制就是他就是总理就是权力中心。那台湾又有行政院长又有总统哦，是比较麻烦，是比较麻烦。那法国的情况不好说，法国这个宪政部分我没什么研究，虽然它具体发生的政治我在台湾我算是我知道一点的，扣掉那些欧研所的人之外我可能是知道一点，但是呢这个体制方面呢我目前暂时没有时间。但是呢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这个郭智慧这块是很缺的，他他以前都是从商业角度去克服经营的障碍，他非常厉害，但政治面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目前看起来他展现出来的思维是零，诶，这我就有点担心了。对啊，我说了嘛，你不能够直接就是丢给顾立，你不能丢给吴钊燮说这里面你可以出力后啊，你那他那边的人如果又缺经济产业知识，所以要紧密啊，这很重要啊。 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忍不住，我今天特别开这一集，它有它概念上的重要性。我们平常我们正经这个赚钱事已经比较少讲概念性问题，今天难得加开，那我们就用一个算轻松，但是我还是把那篇文章的精华哦告诉各位了。你说国民党我们会搞小动作，应该这样讲，你如果建立了体制就，就当然公务员这个是长期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但是你就可所以你说所以不是啊。应该不是这样讲，应该这样讲，不是公务员，所以你要能够就国安会的体制，好像他应该也算公务员吧？可他应该不是那种考的公务员。我觉得国安会是可以用任命的，所以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就是有些教授啊，或者一些退休的官员啊，然后他们在聘的幕僚，那个应该也不用公务员。我觉得那个应该有公务员，也可以不用。那个就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的幕僚，不要一定是公务员哦。所以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啊，应该要想去加强国安会的职能，但他在法律上怎么做，我不是专家哦。这个你可以去丢去问，如果你有跟他讨论说，哦，赵恩硕的节目我听到这个，想请问一下懂法律的人，这个政府要先修法吗？还是说赖清德有权利哦，直接就这样加呢？这个我真的不确定哦。当然，我不是第一个这样讲的，就是赖中强跟陈芳宇开过记者会，那。我赞成陈芳宇提出的这个概念，只是呢具体做法，我认为他想的不够周全。我认为他想的不够周全。好，这就是第一个、哦。然后呢，我这个不是说我不是空谈，我就告诉你了，已经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他讲了很多很细的东西，我这边呢就告诉你他主要的推理过程。哦，我知道推理过程就是呢，记得我们现在是有点全球化在倒退，然后呢，有人会用全球化的互赖，美国对手会武器化，我们要防。但防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新的工具，用冷战时代那种冷战那种 export control， 或者是那种那又太粗暴，而且呢资讯哦人力不够，太粗暴的话呢，会造成反效果，甚至扼杀创新。所以他就再举个例子，他说很多绿能的东西中共领先嘛，那你可能反过来会被中共制裁啊，或者所以呢，你不要你甚至。你不能够设太严格的东西，把中共的绿能的东西挡掉了。你应该反过来要把它吸进来，然后呢，我反过来吸收它，这就是说中共偷我们，我们应该要反过来严弄它、拿它，而不是说哦，它比我们强，我还用一个很粗糙法律把它挡在外面。所以他说，你要先想清楚哦，建立一个架构哦、建立你要先想清楚。所以呢，你不能用太粗糙的老工具，你必须要我们要先建立一些新机构哦，给他一些新的经费，然后呢，就是既能够。做到去风险化，又还能一方面能够鼓励创新，然后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是又能够兼顾经济安全，然后又能够在又兼顾到经济安全的时候呢，还是能够鼓励一些创新哦，能够因为竞争也不是只有把对方毒死也好，你也要自己能够创新。那台湾呢，在创新的部分呢，哎，我认为郭智辉应该孟昌是 OK 的哦。那可是呢，可是问题就是你如何你的对手哦拿出。想要用一些政治去影响经济的时候，你经长怎么挡？我短期内如果我们还不能建立一些新架构，你经长真的要想一想，这就是他让我比较担心的盲点。好，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讲到这里，因为我等一下十点还要跟美国开会哦，我就再讲大概15分钟哦。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八命贵来了。那这件事哦的这次的风暴点，哎，其实很妙哦。我说最近4月发生的大事有一些都我都有一些亲身经历哦。那个他们现在这个占领哥伦比亚这个叫 West Lyle 这个西草皮这个广场，就连胜文在那边自拍的广场，说回到母校了。那地方我以前常去，为什么呢？我以前住在144街哦，离哥大三站哦。我而且哥大的书比 NYU 齐，我会去哥大，要么近，我去哥大附近，哥大附近的书店也比较齐，所以我住得近，加上哥大附近有更多我需要的东西，所以呢，我真的常去哥大，所以那个广场哦。我真的是常常经过，就我说之前那个不幸这个徐小新这个大姑洗钱案的他大姑呢，我跟他吃过2-3次饭，路上遇过好几次。就这次呢是这样哦，上礼拜哥大的，我先讲这件事情哦，这个哥大的校长呢叫做这个 Minochi Shafiq， 他是出生埃及的一个经济学家，也在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工作过，蛮有名气，之前在英国，诶，他才上任9个月，所以呢，他还算蛮新的。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上礼拜哦，哥大发生这个抗议呢，他叫纽约的警察进来，逮了100个人，这个一座 不做还好，干一做以后炸锅了，就是这有点 backfire。学生呢抗议规模变更大，现在呢搭帐篷占领。他礼拜三下令最后通牒，本来是说我们要清场，结果传出留言说什么传言校方考虑要动用国民兵清场 National Troop， 或者是调动这个州警来。那现在他们都否认说这是谣言，他现在延长了48小时的那个48小时的这个最后通牒，而且他们开始在协商，然后学生呢拆掉部分帐篷。他们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确保来扎营的都是哥伦比亚学生，不要有外人，他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哦，这是第一点。可是而且他这样延烧起来，你以为只有哥伦比亚扩大吗？其实哦 ，Ohio 逮了两个人，南加大也有抗议，然后呢 ，Emerson College 是很有名的文理学院，哦，哈佛、布朗全部都烧起来。德州最严重，德州 Texas A&M 名校，因为德州州长 Abbott 是保守派大将啊，他派人去驱离学生，也闹得很大，就是呢，闹得场面也非常难看。Abbott 更不客气 ，Abbott 说这些混蛋就被关进监狱里面，你们这些反犹的人，哇，是非常硬汉保守派，跟这个 DeSantis 差不多。这个 Abbott 也是那种美国左派恨的牙痒痒的家伙，他跟这个 DeSantis 一样非常强硬哦。所以呢，基本上哦，可是你一看这左派也不是，左派就是凶啊，左派更不宽容好吗？所以呢，目前呢，这个火看起来烧起来，那他们目前还在协商，而且呢，你以为就这样没了吗？我刚刚讲的 Mike Johnson， 他刚做了一件两党一致赞成的好事以后呢 ，Mike Johnson 又回到保守派本色了，他跑去哥大，就直接跟学生讲说，就说。他在那边谴责反犹，而且呢跟学生说你们念书很贵，不要浪费你们父母钱，回家。学生直接然后呢他还放狠话、哦、说你哥大校长如果不能够把秩序带回校园，你应该辞职。学生嘘他、哦、学生还说 Mike 就是 get off campus， Mike 滚回路易斯安那。学生跟他对呛，你像左派学生看到这种保守派的议长来，当然是没有好不假辞色。那 Giuliani 也来巡过校园，所以呢目前哦，这个因为这个哥大校长他本来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就上礼拜处理不当呢，现在全美呢哦基本上反而烧起来了。那我现在就是，然后呢这个学生呢他们就在那边杂营嘛，然后呢他们还会带这个阿拉伯，这个就是阿拉伯那个绑一个圆环，那个头巾，绑那个阿拉伯头巾。他们的就是哦，他们诉求什么呢？哥大要切断比如说跟以色列的合作，要 divest， 就跟这个 TikTok 一样要 divest。还有呢，跟以色列有合作的公司，只要是哥大要切断跟以色列有合作的公司的跟哥大的合作关系，这些大公司微软他就叫哥大要切断，他说那些支持以色列的都要切断，他说不达到目的之前呢我们不会甘休。可是呢这个哥大校长就说我再给你们48小时，我基本上呢你们要清场。那现在呢双方就吵起来了，但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呢，那有些外人、哦、也在外面声援，但是呢他们就可能要希望这个运动呢能从校园里面扩散出去，但学校呢就觉得很头痛。可是呢因为这个校长呢他这种残酷的做法呢就引起这个全美教师协会的这个哥伦比亚还有哥伦比亚附属的 Burner College， 我以前就认识一些 Burner College 念的台湾人，好像那是跟教育有关的学院。这个全美大学教授协会的哥伦比亚 Burner College 分会的呢，他们就出了一个声明谴责校长，可是没有让他下台。那哥大的校董会呢是出了一个声明说我们 strongly support 这个 Shafiq， 然后呢 Shafiq 他好像也说我会继续跟州跟市协调，跟 community leader 跟这个教职员哦，跟教职员还有呢跟这个周围的社区领袖哦，跟各方人马、哦、还有这个校董会哦密切协调，但是他就没有提到学生，所以他也好像也很故意。那目前呢可现在他就两面不讨好，你看 Mike Johnson 骂他，然后呢比较自由派的这个教师协会也骂他、啊、学校的 Senate 学校参议院呢好像也要开会、哦、也要再骂他这件事。还有他们背后的金主新恩英格兰爱国者队的老板 Robert Kraft 也说我现在暂时不捐钱。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名字有点难念我就不讲了，但他之前捐给哥大工程学院$10,000,000的一个家伙，他还是说我暂时不捐钱了。所以呢啊，其实、哦、这个 Shafiq 哦，他上礼拜才去这个众议院哦，也是做这个关于反犹问题的作证。据说他一直在里面道歉，他可能怕重蹈这个那个什么上次那个宾州大学校长辞职的覆辙。那哈佛大学校长呢，虽然他是因为抄袭案才下台，不过呢他人家会去盯他抄袭是因为他也是因为答得不好，已经调了两个校长，就 MIT 那个 还没事，所以这个 Shafiq 这次很怕，好像表现也没有到很好，虽然没有到烧起来，可是呢他处理校园内部呢，第上礼拜的铁腕呢，我、哦、反而你看嘛，好像铁腕也不行，那现在呢不铁腕的话呢，这个你铁腕学生骂你，你不铁腕 Mike Johnson 说你搞不定的话你也辞职，虽然人家说啊那个内部人会说你这种政客不要来搅浑水啊，政客不要来这边收割啊，政客不要来这边炒声量啊，等等，这非常难。所以戈大格教授就说，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这是1968年那个越战的时候 的反战抗议以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更为复杂，那根本就是这个空前难的挑战，没有人能处理好。所以呢就说比较开，虽然说学校比较自由派，他们可能真的很多人挺巴，可是呢他们还算有点良心啊，因为哥大毕竟老师都是，他就说这个你也他才来九个月，你这个他非常难做啦，他非常难做。 OK， 那我最后讲一下、哦、就是呢那个那这件事情哦，在我看来哦，那个其实有学生哦，其实蛮容易蛮激进，虽然他不会像四年前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打砸抢，可是呢拜登所到之处哦，民主党内部的这个就是都有这种年轻的学生一直去抗议说你支持以色列种族屠杀，你是支持以色列种族屠杀。那我要先讲一次哦，以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哦，美国校园内部的这个这些媒体报道都访问了一堆，他们都有各种组织。你现在不要觉得就说台湾人会很情绪反应，就是骂说哦，那哈马斯干恐怖主义都不算了吗？你都被这个资讯战操纵了，对，推特上都一面倒，这些东西我都承认。可是呢以巴问题在美国那是个很主流的话题，要不是这几年台海比较重要，不然台海问题根本没什么人知道的。台海问题他们大概顶多知道是中国想统一台湾，台湾人你要独立呢他也搞不太清楚，对啊，他们根本见他们真的可能路上遇过几个 Asian， 可是他们有几个 Asian 的好朋友吗？没有。可是呢以巴问题是基本上呢是他们的国际政治尝试，台海问题现在好一点，以前可不是。他们有各种资料，就他们有各种不管是媒体组织或者是各种网上的资料文学艺术作品去谈，所以呢挺巴挺以两边都有很多精英变来变去，我没有很懂。可是呢所以呢那是个很长久的问题，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挺巴的呢就说你可以不赞成他，可你不要说哦他们是被资讯战操弄了，哦没有那么简单的啦。挺巴这个在美国也是这个源远流长。那我现在讲的重点是呢，可在民主党内部呢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好像就我发现哦 ,75% 的民主党选民对拜登这么挺以色列哦是非常的不满。那拜登政府我真的讲过了嘛，这个啊民主党内部你看呢 ,Chuck Schumer 出来讲内塔雅胡应该要下台。那拜登一方面是你不可以这样乱杀哦，你不可以不顾平民，你要给他这个人道救援哦，如果你再乱搞我下次给你的军援可能会加一些条件。可另外一方面呢，当以色列要被伊朗打的时候，拜登我上一段讲了嘛，没有信那个如果你现在才进来的人，我今天的第一段节目也麻烦你去看一下好吗，他也是拜登政府蛮全力挺他的，我刚刚把细节都告诉各位啦，就华尔街日报独家挖出来的决策内幕哦，拜登政府相当挺他 OK， 拜登政府相当挺他，所以呢他就变得两难啊，他变得有点两难，他有些大问题上他必须执行传统的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政策，因为伊朗拜登政府也同意他是美国很大的敌人，只是拜登政府之前都一直希望能够跟他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哦，一定程度的绥靖，虽然他也不认为伊朗是好东西客观的说，但是呢可是哦对啊，所以可是呢可是发现伊朗和解不成，他只好又去哦反过来去支持以色列，一直伊朗也要蠢动说他要支持以色列，可是一直以色列呢内塔雅胡又会就拿着你的尚方宝剑，又是去砍所谓的恐怖分子，然后又砍到一些平民，然后呢民主党内部又在哇哇哇，所以说他真的拜登政府其实就跟这个哥伦比亚校长 Shafiq 有点像，而且呢他们年轻人会觉得你就是在支持以色列搞这种殖民主义哦，他不会跟你讲说他不会，就他会有点选择性的忽略说哈马斯对以色列做了恐攻，说以色列对这边殖民多久了，然后呢你现在那个年轻人他的接受的资讯管道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很难说服他的，所以这群人在民主党里面声势越来越盛，然后呢他们可能年轻人比较气盛，如果呢拜登政府没有处理好或后面有什么大事呢，就应该这样讲了，如果中东要搞拜登的话呢，他就再继续做一些刺激以色列的动作，然后以色列只要疯狂一反击啊，那然后呢又杀害到一些无辜的话呢，那学生越来越激进，最后就说啊，你输，我不理你了，就把它变得像那个 mega 派一样嘛，就变成民主党的 mega 派嘛。你变成跟共和党的走狗，你变成跟川普一样的走狗了，我才不，你输一输好了，我才管你，我才不管你，我不投你会怎么样，我就是不爽你啊，就变成跟 Madeleine Greentine 的讲法一样。所以呢，无论这件事哦，可以继续观察，我没有那么确定会烧多大，不过看起来哦，就我先讲咯，现在是在好几个很棒的大学同时烧起来，所以呢上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所有版面了，但是呢年轻人在拜登在的每一个场合抗议已经持续一阵子了，我稍微有在盯。所以呢假设哥大这两天哦48小时，现在可能还有30个小时没有处理好呢，我认为继续往上烧，虽然不会弄到打砸抢哦，这些大学生毕竟家境很好，应该只要不要被煽动或有人故意搞事，应该不会到打砸抢。可是呢他等到那种民主就说这个左派的这种年轻激进学生力量越强啊，然后呢如果那个实际上中东那边又发生在什么事情啊，那个真的会赌烂，就是对拜登的赌烂票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昨天不是彭博的民调吗，前一阵子拜登国庆演说完以后呢 State of Union 讲完以后呢有拉回来一点，现在呢又那个稍微拉回来一点的那种落后幅度呢又吐回去了，我认为跟这件事情呢绝对有一定的关系哦。但通膨那些长期因素还在，但这部分我还没有更新 OK。他说攻击学这次学生抗议有没有 Antifa， 应该没有，目前是没有。学生一份来自金融机构，可是我没有说，所以哥大现在有金主想要撤资啊，可是哦，这种学校这种 DEI 哦势力非常庞大，我在我的正义智库讲过啦，我就引用一本很好的书，学校这个 DEI 非常的大，而且目前也只有哥大金主想喊撤资啊，其他大学没有啊，而且他们如果这所大学出了事，他可能就转个学校就好啦。他们这种左派都会互相声援互相拉台啊，但右派当然感觉他们比右派这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很担心这个，就说他不会很担心，他不会因为撤资问题就应该说，除非变成很明显立即的威胁，他可能才会停。哦，就是金主要摆得很明，他才会停。他不会主动的就说我因为怕被金主撤资我就不弄，绝对不会，要金主站起来放狠话我才有可能，这是我目前的看法。然后他说美国名校加拿大发现这么多穆斯林学生，或者说同情他的人的确是不少。那最后回答一下，有人说拜登都变成卡特第二了，其实现在很妙哦，当然还有些细节不一样，美国经济账面上看起来很好，不过呢这东哦对，最后补充一点，所以那个你看嘛，这么精明的商人郭智辉，他刚才讲了去美国哦，那个物价哦，那、啊、这种大老板都很精打细算，那个物价之贵哦，经济好降有什么屁用？你看连郭智辉都在讲了，那个物价之贵哦，然后呢，你物价之贵，然后呢，卡特就两个问题嘛，通膨没有弄好，中东问伊朗认知危机焦头烂额，你看两大幽灵重现有没有？通膨不行，中东竟然在他要竞选连任的时候烧成这样，然后呢？他怎么做另外一边都骂死你，这也蛮可怜的啦，我不是在笑他啦，我只是说很冷血的说，对选情来说，我刚刚讲了嘛，中东大事不确定，小事一定不断，只要内塔雅胡跟那个战争内阁又干一些，他们现在在干一些狠事，拜登左派这边掉票的机会很大，所以这真的，然后呢川普就在那边幸灾乐祸，就是笑一下拜登，但内塔雅胡也骂一下说啊、老内啊，你有点过头咯。但是呢都是拜登无能，所以川普有点在那边躺着捡票啊，老实说躺着捡票好吗，他要不是自己有时候会乱讲话要掉一些票，他真的是等了四年，上天再扣掉那些司法对他的纠缠不算呢，其实上天帮这次帮川普铺的局真的是铺的不错啦，真的是铺的不错。OK， 那我最后讲一下哦，我的政令智库呢五六月的那个会员直播我都已经做完，所以我三四月非常累哦，我会重复放哦，所以呢但是可能我偶尔有空，因为我会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看到新的资料可能会临时加开给会员，所以你看的话绝对值得，因为有一本最新讲这个美元霸权的书，又有一本记者写的，我觉得非常棒，我应该会去看一些资料。那我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呢，我刚刚讲的哦，这个拜登政府其实很多政策都是先搞砸以后才慢慢浮出来一些方向，他一开始哦，他全心要干的事情就是在国内嘛，他一上任忘了办席会那天下早上他在白宫签那个应该是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美国那个基建法案，然后呢 American Rescue Plan， 一开始呢就是狂撒钱，说我们要带动美国投资，哦，给工人幸福，我们就可以把川普压死。结果呢，国外就讲好听的话，跟盟友握手 ，America is back， 听起来都算得很好。结果呢，弄到哦一下丢太多钱下去，然后呢再讲一次，他现在经济是靠历史性的接近战争时期水准的这种赤字所撑起来的。然后呢建厂都需要很久时间，虽然的确有带动投资，可是也把通膨拉起来，然后呢弄到国际一直失火。那这就是我要系统性把这东西写下来提醒大家，而且呢他根本就没有国际，他根本就没有外交政策，他都是讲好听，把一些现象叙述一下他的国经济政策，只有他的他虽然表面上说中共最大威胁，你乍看好像跟川普内阁差不多，所以才会台派分裂嘛。一派就说赵恩硕这种川粉都在那边乱讲，拜登政府一样强硬，但是那是嘴上讲讲，实际上呢他老是就一招，我强化我体质，跟盟友为中共，自然水到渠成，结果就弄成全世界失火。然后呢，对不起，我最后再送大家一个彩蛋，那个 Niall Ferguson 的文章就说第三世代越来越近了，他还引用这个97年的这个布里辛斯基的这个大棋盘，大棋盘里面1997的书哦，我念一段给你听他怎么讲事情哦。这个你等我一下，最后这个反正我认为他相当精彩哦。他讲到这个事情哦，就是呢乌克兰的独立是否视为暂时的异常现象，有没有，布里辛斯基还是东欧出身的人，所以他看中俄罗斯的心态呢，哦，看得非常的准哦。啊，你看他写哦，然而如果莫斯科掌握了乌克兰，得到乌克兰5200万人口，丰富资源及黑海基地，俄罗斯将自动重获生机，可以一跃成为跨越欧洲及亚洲的强大帝国。乌克兰一旦失去独立，将对中欧产生立即的冲击，使波兰成为统一后的欧洲东侧之地缘政治枢纽。有没有看到布里斯基当年的慧言，现在慢慢在成真了？也就是呢 Ferguson 就讲了嘛，当初布里斯基讲的这个中一二三强在欧亚大陆上呢结盟来挑战现状，没想到23年前的东西哦，一语成谦。这我今天最后额外送的彩蛋，你事先哦，就是 Jack Sullivan 这种像是麦肯锡出来的人，看起来规划的很好哇，感觉美国内政先抢本，然后呢内政抢本之后呢，只要再跟盟友，我已经变够强，再联合我的盟友强强联手，哇，好棒的治国蓝图，内外兼顾，结果弄成这样子，这不值得我花一点时间写一本类似像书的东西一样出来吗？各位懂吗？所以我五六月要专心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的政令智库呢就是我会提前把一些东西赶完，五六月我可以专心的放下政经智库，去写一本类似像书的东西，来回顾这几年非常荒谬很荒谬的场面。就是呢你忽略了，你没有真的去面临这种中共对美国形成了严肃挑战，而全部把原因归咎于美国需要重新调整体制，美国重新下调整体制，改善跟盟邦的关系，完全开错药方，弄成这样。你现在民调低，虽然川普有够讨厌的，但是这么讨厌的人传这么多官司，还能够在七个摇摆州全面赢你，这难道不值得写一本书，让大家哦没有那么关注的人搞清楚来龙去脉吗？我觉得非常值得，希望我能够赶快写出来，好吗？9:38了，我准备要开会了。哦，非常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看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见。下礼拜会讲布林肯访华。又在那边讲跟中共讲不可以支援俄罗斯，讲半天了，用讲人家会听你的吗？老话一句，有没有？还有 TikTok 会怎么办？拜登签了哦，我们下礼拜一来讨论。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豆干两连战，政治智库观众，明天见。四月有最后一次弄完，我礼拜六休息一下哦，就五六月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大业，大家晚安。